我得先说句不好听的，到了50岁，你不需要变得更聪明，你只需要别犯蠢。听起来简单，但几乎没人能做到。我认识太多人，聪明、有学问、有钱，可一过50岁就开始焦虑，他们觉得自己落后了，于是开始追风口，想弥补所谓的错过，结果不是暴富，而是暴毙。我不是开玩笑，我这辈子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他们在该保守的时候冒险，在该停下的时候加速，然后在错误的时间点把退休金炸飞。我常说，复利是世界第八大奇迹，但你要记住，它对收益有效，对愚蠢也一样有效。如果你在50岁时犯错，你可能再也没有时间让复利来救你。年轻人犯错叫学费，老年人犯错叫破产。50岁以后，人生的主动权开始递减，事业已经定型，健康开始走下坡路，时间也不再站在你这边，你能控制的不是未来的暴富，而是别让过去的一切白费。有些人说我还想搏一把，听着像勇气，其实是恐慌。他们不是在追求成长，而是在逃避平庸。问题是市场不在乎你的焦虑，它只会惩罚你的冲动。我认识一个人，55岁，事业顺利，房子车子都有，可他受不了朋友在炫耀自己靠科技股翻了10倍，于是他卖掉稳稳的分红股，去买那些连自己都说不清的概念股。一年后账户腰斩，退休推迟10年。你看，这不是智商问题，是情绪问题。50岁之后，最大的敌人不是通胀，也不是市场波动，而是你自己的不甘心。你越怕落后，越容易掉队。投资不是百米赛跑，是马拉松。50岁以后，你不是在拼速度，你在拼续航，拼谁能撑得久，稳得住，不犯大错。我出生在1924年，经历过大萧条，那场灾难教会我一件事，有时候活下来就是胜利。很多人当年不是因为笨而破产，而是借太多钱，信错人，或者以为好日子会永远持续。每一代人都要重新交一次这个愚蠢的学费。所以我给50岁以上的人一句忠告，现在不是去追什么的时候，而是去守你已经有的东西。你不需要在这个年纪去当英雄，你需要当幸存者。到了50岁，这场游戏的名字变了。年轻时的游戏叫赚钱，现在的游戏叫活下来。我见过太多人在50岁以后依然幻想自己能翻一倍。他们看着年轻人炒股完毕，做短线，心想我也能，可问题是他们忘了一个简单的算术，亏损50%，你得赚100%才能回本，而你没那个时间了。50岁以前你有犯错的本钱，50岁以后你只有防守的义务。年轻人输了可以从头再来，他们有时间有精力，还能靠工资慢慢积累。可你不同，你要守的是未来30年的生活，要保证退休金不蒸发，资产不被冲走。这时候进攻不是智慧，那是赌博。我在投资上一向保守，有人说我是太谨慎，可我看见的是坟场里的聪明人，他们比我聪明多了，但他们全死在想快点赚的那一刀上。 防守不是懦弱，防守是一种尊重，尊重时间，尊重概率，尊重人性。你想活得久，就别去赌，你想让钱活得久，也一样。巴菲特和我几十年来的秘密，不是抓住了多少黄金机会，而是避开了多少致命的坑。我们从不玩杠杆，不碰债务，不投自己看不懂的东西，这不是保守，这是自知之明。我常说，债务是毒药，年轻人喝了也许还能活，年长的人一口下去可能直接没了，因为你没有足够的年限去还。错，你再聪明也扛不住复利反噬，复利让财富增长，但错误也能复利，一旦错误带着利息滚动，它就成了灾难。五十岁之后的每个决定都该以能不能活下来为标准，不是能赚多少，而是能不能撑下去。我知道这听起来无聊，市场上到处都是更刺激的故事，可金融世界不奖励刺激，它只惩罚刺激。你想睡得安稳，就得让投资无聊，你想让财富长寿，就得学会忍。我见过一位医生，55岁那年买了一篮子分红股，不看新闻，不玩花样，只是定期在投资股息。20年后，他没暴富，但自由、体面、平静，这才是真正的赢家。与此同时，我也见过另一位聪明的企业家，他嫌分红股太慢，去玩房地产杠杆，结果市场一转，57岁破产，10年努力，一夜归零。这就是差别，不是智商，而是纪律，不是机会，而是耐心。50岁以后，你不该追求赢更多，你该追求不输，少犯错，本身就是一种胜利。记住，当你年轻时，冒险能带来故事，当你老了，冒险只会带来遗憾。我这一生对债务的厌恶堪比对愚蠢的厌恶。很多人听过我说这句话，债务是毒药，他们以为那只是夸张的比喻。不是，我是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里看着毒性发作的。那时候街上到处都是破产的银行，倒闭的工厂，人们排队领救济面包。我还记得那些穿着西装的男人，昨天还在炫耀他们的聪明投资，今天却在街角发抖，因为房子被收走，存款没了。他们不是笨，他们只是用了杠杆，他们以为那能让回报放大，结果只是把错误放大。你要记住，杠杆从来不是朋友，在顺风时，它让你以为自己是天才，在逆风时，它揭露你有多愚蠢。年轻人还能承受这些愚蠢，50岁以后，你不能，因为时间不再站你这边，你没那么多岁月去还债，也没那么多运气去弥补。我见过太多人，退休前最后几年，突然觉醒，想让钱动起来，于是他们去贷款买房，融资炒股，自以为这是让资产更有效率。他们忘了，效率不等于安全。一旦市场转向，杠杆就会让他们的退休金化为乌有。有人说，芒哥，你太保守了，没有杠杆，赚得太慢。我说，那就慢一点，慢一点活着总比快一点死掉好。债务就像酒，一杯下去，你会觉得自己更勇敢，喝多了 你会以为自己更聪明，但现实总会提醒你，你只是醉了。很多人不理解，为什么我和巴菲特几乎从不借钱？原因很简单，如果你带着债务做决定，你永远不自由。市场小跌，你睡不着；通胀上升，你焦虑；别人失误，你也跟着完蛋。这不是财富，这是枷锁。债务还会腐蚀你的性格。我见过无数聪明人，一旦借了太多钱，就开始找捷径，撒谎、欺骗，因为他们输不起，他们的理性被恐惧吞噬，而恐惧一旦进了脑子，投资就完了。50岁以后，恐惧来得比勇气快，因为你知道，你没有重新来一次的资本。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，哪怕代价是少赚一点，也要彻底远离债务和杠杆。你不是在和银行做生意，你是在和概率赌博，而银行从不输。在这个年纪，你唯一需要的杠杆是复利，不是债务，一个帮你增长，另一个帮你灭亡，你选哪个，命运就选哪个。我一生见过太多破产的投资者，多数人不是被市场打败，而是被嫉妒打败。嫉妒是七宗罪里最愚蠢的一个，因为他一点乐趣都没有，贪婪还能花钱，暴食还能吃，色欲还能有快感，而嫉妒只会让你在别人变好时痛苦。你知道这有多荒谬吗？别人赚钱你焦虑，别人炫耀你冒险，最后你亏钱，他们破产，而你老了依然不安。这不是游戏，这是折磨。在50岁以后，嫉妒的代价尤其致命，因为你没有时间去弥补愚蠢。年轻时嫉妒顶多丢几张钞票，老了嫉妒你可能丢掉尊严、退休金还有平静。我见过一个很聪明的律师，55岁那年，看着同龄人靠科技股暴富，他受不了借钱去炒那些自己根本不懂的公司。一年后市场崩盘，他的账户腰斩，然后他花了10年才还清债。他不是笨，他只是嫉妒。嫉妒让人失去逻辑，他让人盯着别人的数字，忘了自己的方向。你本来跑得好好的，突然看见隔壁有人赚得更快，于是转弯加速翻车。我和巴菲特在上世纪90年代也被嘲笑过，那些硅谷的小伙子凭空赚了几十亿，而我们还在投糖果、报纸、保险公司。媒体笑我们老古董，说我们太慢太无趣，结果2000年泡沫破裂，那些嘲笑的人全完蛋了，我们依然富有。教训是什么？投资的目标不是打败别人，而是别输掉自己。嫉妒会偷走你的判断，它让你觉得稳健是落后，理性是胆小，无聊是浪费时间。可事实恰好相反，稳健才是力量，理性才是勇气，而无聊正是复利的温床。50岁之后，如果你还在跟别人比收益率，那你已经输了。你的任务不是赢，而是活得久。嫉妒的人总是死得早，你要学会看见别人成功而不焦躁，那不是你的失败，只是他们的时间点不同。复利从不按社交节奏运行，他不在乎你朋友圈里谁买了豪车。我认识的最稳健的投资者， 从不关心别人赚多少，他们只关心自己是不是仍然理性，是不是还在守纪律。你知道有多讽刺吗？如果你真想老来幸福，你该希望朋友都成功，因为嫉妒别人的幸福，只会让你在别人变好时受苦。想象一下，80岁了，孙子围在你身边，你却还在抱怨邻居的房子比你大，那是失败的人生。我活得够久，看见太多人因为嫉妒错过一生的安稳。我见过有钱人早早去世，也见过普通人安然到老。我从没嫉妒过那些比我富的人，因为我知道他们玩的是赢不了一辈子的游戏。有的人赢了几年，输了一生。我宁愿无聊的富也不刺激。地穷，嫉妒不会让你变富，不会让你变聪明，甚至不会让你更有动力，它只会让你犯错。50岁之后，嫉妒不是情绪问题，而是破产风险。我这辈子最大的错误之一，不是买错股票，而是卖太早。听起来不严重，对吧？可我告诉你，那是算术问题。复利不原谅早退。我当年买过一家优秀的公司，账面便宜，利润稳健，管理层也靠谱，我赚了一点快钱，然后卖掉了，表面看像个胜利者。可几十年后我回头算账，那家公司后来翻了几十倍，我卖掉的不只是股票，而是未来的财富自由。多数人都犯这个错，他们太早卖掉赢家，却死死抱着输家。为什么？因为人性讨厌不确定，更讨厌看到账面亏损，于是一赚就跑，一亏就撑。这不是投资，这是本能。真正的投资不是追求正确一次，而是要少犯错，长期对。卖掉好公司太早是最昂贵的错误之一。你必须明白，在市场里，聪明人也会被自己害死。聪明人最危险的错觉叫我看够了。他们看到股价涨了几倍，就以为已经到顶，他们拿着几年的图表去替代几十年的复利，那是短视，而短视是复利最大的敌人。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人，他们早年买了可口可乐、强生、宝洁，赚了50%、100%，就开心的离场。他们说赚够了，其实他们亏大了。要知道1970年代的可口可乐之后涨了几十年，那些聪明的落袋为安的人其实偷走了自己的未来。他们以为自己赢了，实际上是提前出局。我从那次错误里学到一个教训，找到一家伟大的公司就别手痒，别去预测短期波动，别被媒体吓到，别被朋友的快讯扰乱。市场每天都在诱惑你去动，可复利只奖励那些能静下来的人。50岁以后这课更残酷，你没时间再犯早卖的错。一次冲动就可能让你的退休计划永久缩水。很多人老了反而更焦虑，他们觉得要锁定利润，好像那样才安全。其实那只是恐惧换来的幻觉。市场的噪音正是复利的天敌。我见过一个退休教师，他持有一只稳稳分红的股票20年，有天看了篇财经文章，说市场高估严重，于是他卖光持股，结果市场继续涨了10年。他在买回去时，价格翻倍，股息减半。聪明反被聪明误， 别误会，我不是说永远不要卖，我说的是别被情绪和噪音逼着卖。你卖出的理由必须基于企业的变化，而不是股价的波动。股票涨了不代表它贵，下跌也不代表它便宜，市场只是一面镜子，你不能让它决定你的命运。年轻人早卖还能靠未来赚回来，50岁以后早卖等于自己剪断复利的命脉。别像我那样以为及时止盈就是智慧，那不是智慧，那是短视。复利的魔法只属于那些能忍能等能坐得住的人。所以如果你真想变富，不要试图表现得聪明，要表现得无聊，让市场自己干脏活，你只管别中途离场。我常说一句话，真正的智慧不是知道一切，而是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。听起来谦虚，但其实这是我和巴菲特能活这么久的最大原因。市场上充满了那些自以为懂一切的人，他们对每个行业都有意见，对每个趋势都有预测，对每个国家的经济都能发表看法。他们说得多，做得快，也亏得很。我和沃伦都不这样，我们从不装聪明，我们只在自己懂的地方下注，我们叫它能力圈。我们的能力圈不大，我们懂保险、糖果、汽水、家具，我们不懂科技、互联网、航空公司，所以我们不碰。很多人觉得我们太保守，可结果证明少懂一点反而更安全。你得明白，市场不会因为你聪明就对你温柔，它只会惩罚你越界。我见过一个洛杉矶的律师，50多岁，收入很高，突然觉得自己是汇率专家，看了几篇文章就去重仓做空日元，几个月后账户被爆仓，他一辈子的积蓄全没了。问题不在于日元，日元没人能预测，问题在于他以为自己能。如果他当时能诚实地说一句我不知道，那他的钱还在。可惜大多数人宁愿大声地错，也不愿安静地对，这是人类最大的悲剧之一。50岁以后这种自信的幻觉尤其危险。年轻时你还可以交学费，老了每次错误都可能是致命的。所以我建议你学会勇敢地承认无知，这是少见的但极其宝贵的能力。当你说我不知道，你就不会盲目下注，你会只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行动，只和自己理解的公司打交道，那才是智慧的底线。我和巴菲特几十年来的成功靠的不是天才的判断，而是克制的范围。我们拒绝绝大多数机会，只拥抱少数我们真正懂的。你想知道这带来了什么吗？稳定、长寿、心安。我们错过了上千个看似光鲜的机会，但从没后悔，因为世界上的机会多的是，你不需要每个都抓，你只需要抓对几个，那几个会养你一辈子。市场上最危险的人不是笨蛋，而是半懂不懂的人。他们知道一点就以为知道全部，他们能背财报却不懂企业文化，能画图表却不懂人性，他们用 Excel 建模却忘了世界从不找模型运行。我这辈子见过最惨的投资者都不是因为笨，而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聪明。50岁以后你不能再玩这种游戏， 你没时间再被幻觉惩罚。所以每当你想预测未来时，问问自己一句，如果我根本不知道呢？这句话能救你一辈子。市场不是用来炫耀知识的，而是用来测试谦卑的。聪明的人问，我该怎么赢？智慧的人问，我该避免怎么输？50岁以后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你余生的财富。我这辈子见过成千上万的聪明人，他们努力、勤奋、体面、受人尊敬，但他们永远穷忙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在卖时间。他们一停下，收入就消失。这就是所谓的职业人思维。他们整天忙着升职、换岗、加薪，却从不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我到底拥有什么？我早年当律师，周围都是顶尖人才，他们按小时收费，每分钟都值钱。可问题是，他们卖的是命，他们死了，收入也跟着死。而我想要的是，当我睡觉时，钱还在为我工作。所以我离开律师行业，去当一个所有者。所有者不会盯着工资单，他盯着资产，他买的是企业、股份、现金流，能比他活得久的东西。你知道这带来多大的差别吗？职业人靠表现赚钱，所有者靠结构赚钱。前者拼命，后者布局。前者焦虑，后者自由。我看着身边那些律师、银行家、经理人，他们在职业跑道上不断攀爬，一生都在讨好上司，争取奖金。他们表面光鲜，其实被绑死在跑步机上。他们越跑越累，却永远到不了终点。而我和巴菲特选择了另一条路，我们用时间去建立能自己滚动的财富结构。我们拥有保险公司、可口可乐、喜事糖果，这些企业根本不在乎我们在不在办公室，他们自己运转，自己赚钱，然后每年寄支票给我们，这叫复利，也叫自由。50岁以后，这个道理尤其重要。你的时间开始贬值，你的精力开始下滑，你再也负担不起靠努力换钱的模式。你必须让钱替你工作，而不是你替钱工作。问问你自己，如果你不工作一个月会怎样？如果答案是收入归零，那你不是投资者，你只是一个被工资包装的打工人。听起来残酷，但这是真话。50岁以后，你该把注意力从收入转向所有权，拥有一个能产生现金流的资产。哪怕小，哪怕无聊，都比加薪更重要。那可以是一间出租的房子，一篮子分红股，或是一个能自动运作的小生意。关键是它能在你不出现的情况下继续赚钱，这才是真正的财富。而职业人思维最危险的一点是，它让你误以为自己安全，其实那种安全感脆弱的要命。只要公司裁员、行业衰退、身体出问题，一切就没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人，55岁被公司裁掉，存款不够，股票乱投，最后不得不重新打工。他们不是不努力，他们只是努力错了方向。所以如果你已经50岁了，是时候改变思维，别追头衔，追所有权，别求奖金，求现金流，别取悦上司，取悦算术， 你要的不是下一个升职，而是一份不依赖任何人的独立。20年后，当掌声都散去，能养活你的不是履历，而是那些安静复利的资产。到了那个时候，职业人早已被遗忘，所有者仍在收钱，这就是差别。我出生在1924年，当我还在学走路时，世界已经崩盘。1929年到1932年，股市从天上掉到地狱，从最高点跌去了90%。那不是波动，那是毁灭。我看着父母辗转求生，看着整条街的商店倒闭，看着成年人因为失业而哭。那段日子，把风险这个词刻进了我的骨头。所以后来我讨厌债务，拒绝杠杆，崇拜现金流，因为我知道一旦坏时光来了，那些花哨的策略都会死，好日子不会永远持续。这不是悲观，这是历史。每一代人都以为繁荣是理所当然的，他们借钱加杠杆追风口，直到下一次崩盘，然后他们才明白，好运气不是永远的商业模式。我在那场大萧条里学到的最大教训是，聪明不重要，韧性才重要。那些活下来的企业，不是最聪明的，而是最节俭、最老实、最耐用的。糖果、保险、报纸、家具，这些看似无聊的小生意，却挺过了最艰难的岁月。聪明人被毁在创新，耐心的人靠常识活了下来。后来我在投资时也用了同样的逻辑，我从不预测衰退，因为没人能预测，我只是默认它一定会来，并提前准备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要留安全边际，意味着不能借债，意味着要买那种不管经济好坏人都还会买的东西，糖果、饮料、保险。你能嘲笑它无聊，但你不能否认它坚韧。当年我们买下喜事糖果时，很多人笑我们，卖巧克力能赚几个钱？可事实证明，在经济差的时候，人们反而更爱吃甜的东西。喜事活得比那些高科技公司久多了。这不是天才的结果，而是记忆的结果。现在的投资者太健忘，他们以为危机只是过去的故事，其实他永远在等着下一个自信过头的人。你50岁了，你可能没经历过大萧条，但你最好从别人的灾难里学习，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去重修这门课。如果你现在冒险失败，你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重来，所以你的投资组合不需要激动人心，它需要能活得久。当别人吹嘘自己的杠杆有多高、收益有多快时，你要想到1932年的救济面包队，想到那些穿着体面的男人，从天堂摔进泥沟，人性没变，人们依旧贪婪，依旧健忘，依旧借太多钱，而市场每隔几十年就会惩罚他们一次。这不是循环，这是必然。韧性胜过聪明，它可能让你少赚几年，但能让你多活几十年。要想在风暴中活下来，你不需要预测天气，你只需要建一座结实的屋子。50岁以后，这就是你的任务。别炫耀智慧，要练习韧性。活下来的人，最后都会变富。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总结我的一生，那就是我避开了债务、戏剧还有蠢人，就这三件事让我活得久、睡得好还挺富。听起来平凡吧，可我告诉你，大多数人做不到。债务会毁掉理性，戏剧会耗掉精力，而蠢人他们会传染你的命。是的，愚蠢会传染。你跟聪明人待在一起会变得更谨慎，但你跟愚蠢的人待久了，哪怕你一开始多理性，也会被拖进深渊。我年轻时在律师事务所见过不少聪明同事，和那些嘴巴花哨、手段阴暗的投机分子混在一起，结果永远一样，短期赚快钱，长期被拖下水。聪明没救他们，人性毁了他们。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，朋友可以少，合作伙伴更要少，但质量必须高。50年来，我只和极少数人共事，最典型的就是沃伦。不是因为我们总是意见一致，而是因为我们有相同的原则：理性、诚实、耐心，没有权谋，没有暗算。你知道这有多罕见吗？商界的大多数公司把一半时间浪费在内部斗争上，我们没有，我们把全部时间花在思考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伯克希尔能活这么久。我们拒绝戏剧化，戏剧是平庸者的毒品，他们需要不断制造情绪，让自己感觉重要。可金融世界只奖励冷静，我见过太多聪明人毁在脾气上，他们情绪化、易怒、爱抱怨，结果投资出错、婚姻破裂、合伙解散。不是因为他们不懂算术，而是他们不懂自己。控制情绪是复利的秘密武器，它比智商更罕见，也更值钱。我也见过一些投资天才被错误的伴侣、合伙人拖垮，他们选错人，然后花一辈子收拾烂摊子。选人是比选股还难的事，你得问自己，这个人让我更冷静还是更冲动？他放大了我的优点还是我的缺点？他帮我思考还是逼我表演？选错人，你的财富会被情绪掏空；选对人，你的财富会自己增长。这就是为什么我重视清醒胜过聪明。聪明的人会制造复杂，清醒的人会简化。聪明的人想赢，清醒的人想活。50岁以后，你该做的不是变得更聪明，而是保持清醒，拒绝负债，拒绝戏剧，拒绝蠢人。听起来冷酷，但它能换来安宁，而安宁就是财富真正的形态。有钱却焦虑是贫穷，简单却心安是富有。别让愚蠢的人夺走你辛苦积累的理性。在这个阶段，防守的第一步就是远离那些不值得的人。我活得够久，知道自己最大的奢侈品不是财富，而是心平气和。50岁以后，你要明白一个简单又残酷的真相：财富不属于最聪明的人，而是属于最少犯蠢、活得够久的人。听起来太朴素，但我保证，这是整个人类金融史上唯一恒真的规律。我这辈子没靠神奇操作变富，我靠的是时间、耐心还有克制。我看着别人冲动、起伏、爆炸，而我坚持无聊、稳健、慢。结果呢，他们起得快，摔得更快。 我慢，但一直在增长。人们以为投资是选股游戏，其实它是行为游戏。聪明人输在行为，笨人死在贪婪。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无聊而理性的坚持。我知道无聊这个词在这个时代几乎是侮辱，大家都想要故事，想要风口，想要传奇，可在金钱的世界里，无聊是最高级的策略。真正的财富不是靠预测赚来的，而是靠存活积累出来的。五十岁以后，你要学的不是如何赢得更多，而是如何不输，因为你已经没有时间去输。我见过太多人在人生下半场崩盘，他们年轻时赚了钱，中年时信错人，借太多，赌太猛，到老了连尊严都亏没了。他们不是缺智商，而是缺节制。世界永远在引诱你去动手，新闻专家、朋友、社交媒体，每个人都在告诉你该做点什么。可真相是，最赚钱的动作往往是什么都不做。我在伯克希尔的几十年，每天都被新机会包围，但我拒绝了九成，那九成后来证明拒得对。不做蠢事比做对的事更重要。聪明是一种天赋，不犯蠢是一种纪律，而纪律是可以练的。五十岁以后，你该练的不是野心，是克制。别借钱，别追风口，别嫉妒，买你看得懂能睡得安稳的东西，让生活简单一点，让投资无聊一点。无聊能复利，复利能让你自由。别再想着一夜暴富，别幻想什么第二个特斯拉，那是年轻人的游戏。你的目标不是赢别人，而是留在游戏里，因为只有活得够久的人才能看到复利的奇迹。算数不会撒谎，花的比赚的多，你就会穷，量入为出，你就能自由。这不是哲学，这是物理定律。所以五十岁以后别再追聪明，那是奢侈品，去追稳定、耐心和独立。当别人兴奋地下注时，你安静地微笑；当别人焦虑地逃跑时，你稳稳地持有。你不需要赢，你只需要不被淘汰。财富游戏的终点不是刺激，不是速度，而是平静，能活得久，能守得稳，能睡得安稳。那时候你就赢了。